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恩平，欢迎。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恩平。
邀请恩平呢来到爱情哇哇哇节目，聊到你的感情，好，聊到了你的婚姻、嗯、那也聊到了你的原生家庭。那今天呢想要来着重是聊你的信仰。
嗯，
好，我们之前呢都只有讲一小小点，今天呢想要比较多谈谈这个部分。
好，
我如果这样讲，耶稣是你生命的贵人。
贵人可以这么说，他也可以说是好父亲。
父亲，
因为就是弥补了我对父亲的缺憾嘛。
嗯，
对，因为小时候就觉得父亲他，我肉身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嗯，
所以我想耶稣他亲自补足了这一块的不足、
那你觉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
嗯，是，他是我的救主。对啊。
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不是信主的朋友啊，他们会给我一些回应，就是说，你们基督徒都说耶稣是你们生命中的救主，是不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
好像是你人生在大海当中漂浮，然后浮木出现这样子，就唯有他了，唯有他了，不然
的
话我会溺死。
对啊，
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对啊，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刚开始问说是贵人吗？这可能还太肤浅了。其实是救主啦，
没错，
真的哈。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呢其实聊到自卑感。
对，
那你说自卑感是你生命中的一根刺。
嗯，
虽然上帝没有完全的拔除它，
对，
让你跟他好好相处，
嗯，
有这根刺的存在提醒你要信靠，要依靠上帝，不要依靠自己。
是，
然后你的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根刺是忧郁这个部分。
嗯，对，这个忧郁其实也是从自卑感出来的。
嗯，
对啊，那在一开始其实忧郁并没有很严重。
嗯，
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陷入非常严重的忧郁。对啊，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忧郁。
嗯，
一直都没有办法思考出来，就是自己躲在家中，也有一段时间离开教会了。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不了这个状态，因为有很强烈的想死的意念，
嗯，
但是我又怕痛，不敢结束自己的生命。既然不能死的话，那我就只能好好的活着啊，所以我就赶快去寻求帮助。
嗯，
那时候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传道，我就跟他寻求帮助，他就介绍我去到一个叫做心灵家园的机构，那他是一个基督教的諮商机构。那到了那个机构的时候，他就给我填一个问卷，然后就叫我去思考我到底为什么会陷入这个严重的忧郁当中。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发现说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忧郁的一个状态。因为原生家庭一直以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对，也造成我的自卑。
你说有很多的负面的言语啊，家庭的暴力啊等等的，
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嗯，
虽然那时候没有爆发出忧郁，但是在2017年就爆发出来。因为可能也不是单一这个事件，还有其他的，像是工作。那时候我在故宫工作嘛，那个时候的游客不像现在那么少，那个时候是很多各国的游客，像陆客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每天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的。那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状态之下呢，你的手脚必须要非常的快，要非常的流利。前几集节目说我不是一个手巧的人，是手笨的人，所以同事就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也会出现言语的暴力，就是说你动作那么慢啊，搞什么东西，就是会骂你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然后再加上情感的部分，对，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我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没有办法好好爱她，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跟她提出分手，那就只能这样子苟延残喘的纠缠着，对，所以这三方面造成我极大的压力，突然就忧郁了，就很严重的忧郁了。
等于就是说你那时候的内核啊还不够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
所以你知道吗，就无法运转，就在宕机烧坏这样子。辛苦你了，天哪，那种状态还有办法工作吗？
我那时候忧郁有产生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对啊，
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有非常强烈想死的欲望，
对啊，
然后呢还有提不起任何兴趣，就是以前你觉得很有兴趣的事情，你突然你不想做了，
对
对，然后工作也没办法好好工作，那但是也不能不去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的经济就是落在我身上，因为我爸已经过世了嘛，然后我妈妈她的薪水又不是很好，所以我必须去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工作，还要假装没事，就是说啊我来上班了，但是有几次真的是受不了，就是我已经骑车出门骑到一半哦，已经快要到公司了，我突然心情一个不好，我就直接打电话说我要请假，那时候还要装病，不能还要装咳嗽的声音啊，装生病的声音请假，所以工作也没办法好好工作，然后一到假日像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就不想出门，假日就躺在床上，对，日夜颠倒，那个时候晚上就会想很多事情，就是想说自己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好像一个哲学家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也发展出自己的一个至理名言，就是我的至理名言就是熬夜是不想结束今天，赖床是不想面对明天。
其实说的蛮好的耶，
对，就是一个哲学的思想就这样出来了。对，然后我也远离教会，我不想要再去教会，厌恶基督徒，就是会觉得说你们在台上讲的这么好，你们真的做得出来吗？就会觉得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就觉得那一切都在唱高调，
对，都一直对。我这样讲会不会教会要封杀我？对，所以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症状出来，而且日夜颠倒嘛，就很常不想要醒来，觉得梦里的世界是美好的，对，就像在网络上的梗图，就是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对，那时候就真的觉得梦里的世界反而比现实的世界更加的真实，我更喜欢梦里的世界，但是一觉醒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都是一场空的样子，
然后又要面对现实中很多的打击，
没错，
哇，但是幸好你是一个很怕痛的人。要不然的话恩平现在不知道已经是
对，
不知道他去哪了，
不知道去哪。
好，感谢主你现在好好活着。
对，刚刚有说到就是2017年忧郁，但是一年之后觉得不行了，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向教会寻求帮助，然后他们就介绍我去心灵家园，我没有去看医生啦，对，也没有用药物控制，那就是透过心灵家园的辅导老师的帮助，让我渐渐的走出忧郁，他一开始的做法也就是带我回到原生家庭，带我去分析我的原生家庭的状况，然后去找出我童年的一些受伤的事情，然后来给我帮助这样子，对，
你要回溯那段过程会不会很痛苦啊？
痛苦到觉得还好，最后他还会带我一起祷告，就是重新让我对焦在上帝的身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信仰对我来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帮助我了，我觉得我开始对信仰产生失望了，但是那个老师他就是带我重新的对焦在上帝身上，带我一起祷告， 让我能够渐渐的走出来这样子。
嗯嗯嗯，
对，
我其实蛮想问问的哦，就是说没有陷入在那种很深很深忧郁的人有可能会没办法理解。
对，
所以每当我们就是说啊，耶稣好爱我，耶稣好棒哦，耶稣就是很帮助我啊，这样子哈，我的人生就是很顺遂。但是往往信仰的考验就是当我们落入在那个很低潮的里面的时候，这时候就见真章。就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或者说到底这个信仰对我真的有帮助吗？所以像你自己在经历了这个很忧郁的情况，然后这样慢慢的走出来的过程中，你对信仰的体会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对信仰的体会，
也就是说还没有爆发忧郁之前信靠耶稣，跟你在忧郁当中信靠耶稣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就是要更对焦于耶稣身上，而不是要看你身边的环境怎么样。有的时候就像彼得，他想要走在海面上，但是他看到旁边的风浪太可怕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走到耶稣那边。不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环境上面，不要定睛在人身上，即便是基督徒，对，就是你不要，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他们身上的，即便他们做出来的行为可能让你觉得很失望，但是你的信仰仍然是要对焦在上帝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因为如果你对焦人的身上，你会对信仰很失望的。但是你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就是完全的对焦在神的身上，你才不会觉得失望。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人啊，我觉得也包括自己。
哎，对，
千万不要定睛在自己身上。我们就是个罪人啊，你还一直看自己，
对，
那你就会越陷越深。
没错。那我觉得在忧郁的这段期间，其实上帝也是帮助我蛮多的，这也算是一个他的管教吧。我会觉得他是一个管教，是因为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犯的错误也导致我的忧郁。比如说像我的感情那一块，是我自己没有想要好好的去对人家负责，所以才会有这一个点让我陷入忧郁。这也是一个上帝的管教，让我重新的去思考要如何去对待我的女朋友，对待我的妻子，对，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刚刚也有说到，上帝不只是透过心灵家园来帮助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事物，比如说像我们教会的朋友啊，小组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那长辈他知道我有这样的状况之后，他就安排了一个读书会，还有餐会，就是要陪我吃饭，要陪我一起读书。那我们读的书就是《标杆人生》啊，也是让我能够重新的对焦在上帝身上。那刚刚提到的小组的成员，那他们也是看到我陷入这样严重的忧郁，那他们我没有去教会，虽然我没有去教会，但是他们会来到家里把我从家里带出去。那
哇，
但是并不会说就是要我回到教会，没有那么快就马上回到教会，就是让我能够出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对，先解决我生理上的需求。然后他们就是这样每一周都来家里陪伴着我，拉我出去。虽然有时候觉得说不想要看到他们，甚至我们家齁那个门都已经锁好好的，他们还是有办法可以把那个门破门而入。他们就很像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就是把我抬出去，抬到耶稣的面前，让我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对，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上帝的爱也从他们身上就是彰显出来。对，那有一次他们来到家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甚至哭出来，就是因为我的状况，然后他觉得很难过。那我心里就想说，你哭屁啊，该哭的人是我吧。对，那他们就是这样子没有放弃的一直陪伴着我。对，那还有那时候忧郁的时候，还有除了人的陪伴，还有事物，像是戏剧。对，戏剧也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抒发。那我在天意剧团2018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演戏，对，就是拔丝地瓜咖啡馆。那心灵家园的老师啊，他就很鼓励我可以去演戏，也是一个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对，那刚好我演到一个就是小屁孩身上有刺青，小流氓，对，很多的台词都是我在我现实生活中是 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台词啊，譬如说脏话，
对
对，
一些很冲的话，
对，一些很冲的话，让我有一些抒发这样子，对，那我还有上帝也透过诗歌。对，那时候对我帮助很大的一首诗歌是一个外国的一个诗歌，它叫做 You Say， 就是你说，它是一个福音歌手叫 Lauren Daigle 的一个歌手，那它上面的歌词就蛮触动我心的，它上面的歌词就是说，当我觉得我不被爱的时候，上帝是爱我的，当我觉得我软弱的时候，上帝是让我刚强的那一位。那当我跌落低谷的时候，上帝紧紧的把我托住。对，那当我觉得我不属于谁的时候，上帝说我是属于他的。所以这首诗歌对我的帮助很大，也让我能够渐渐从忧郁中走出来。所以真的就如圣经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使我能够从忧郁之中走出来，使我能够得到益处。
上帝可以用各种的人事物来帮助你，
对，
让你可以渐渐走出来，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吃过药，
都没有吃过药。
那你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只是单纯的忧郁，还是真的到忧郁症啊？
我那时候自己上网查，有自己上网做董事基金会，他有一个忧郁症的那个问卷调查测验，对，然后我就自己去勾，对，他就说你有没有每天很想要死的念头啊？有。不啦不啦，
是
什么？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很没有兴趣啊？非常强烈，然后测出来的结果是中度忧郁症。但是我又不想要去看医生，不想要吃药，因为我怕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对，
刚刚好透过教会的介绍，你就去到了心灵家园。
对，
也真的就是因为去到心灵家园，又帮助你再次的对焦上帝嘛，
对，
对不
对？
对，
没错。
因为如果看问题的话，问题永远都很多，
对，
问题也很大，自己好像有点无能为力。可是对焦于上帝，就突然觉得有无限的希望跟可能了。
是，
然后再加上你身边这些人，他们很愿意陪伴你，哎，你知道我有时候读那个约伯记啊，虽然说蛮多的人都会谴责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怎么可以在这边只要定罪约伯呢？可是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呼吁，你要知道那三个朋友他们已经先在约伯旁边静默无声了好几天了，他们足够有耐心，已经超过非常多人。
是，
大部分的人可能刚开始他愿意陪伴，但是久了发现你怎么还在那问题当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想要对失去耐性啊，或者想要劝说你啊，然后有的人劝说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责骂之类的定罪的感觉就会出来，就觉得你怎么还可以继续软烂，
对，
要刚强，要靠主刚强，
这真的很有感耶，就是说你要好好依靠上帝啊，你怎么可以忧郁呢？你是不是太不依靠上帝啦，真的有长辈这样跟我讲，对，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
有够没情商的，真的。
但是我可以体会啦，因为真的要陪伴忧郁症的人，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我现在当我好了之后，其实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有忧郁症的啊、躁郁症的朋友，那我也是去陪伴着他们，心里面真的会有一种很急切的想要让他们 可不可以赶快好起来，
因为你想要拉他们出黑洞。
对，可不可以这么赶快好起来啊，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就花了那么多时间陪伴你，怎么还没有好起来，心里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但是神又会调整我说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对，就是好好的陪伴着他们，不要把这些话讲出来造成他们的压力，所以我都只是心里想不能讲出来。
因为我在想哦，如果一个人呢、啊、他在黑洞里面，虽然黑洞也很难受，可是他们一时半会还没办法走出去。
对，
这时候需要的不是狂拉他吗？而是有没有那个足够的耐心陪他在黑洞里面、可能你需要待好一阵子。那我觉得天然人比较难做到啦、所以我觉得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很有爱心跟耐心的人了。
对，
那真正能够24小时陪你在黑洞的真的只有耶稣。对吧？
对对，他是不打盹的神啊。
对啊，
对，哪像我们天然人要睡觉呢，要工作。
对呀、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可能24小时都陪伴在他们身边、对啊，
而且不管怎么哭怎么闹啊，怎么样骂他呀，他还是在。
对
啊，想想就觉得感谢主，耶稣是爱。
对。
、欸、有一个问题我也很想了解哈，因为你在忧郁的情况当中、也刚好是你的恋情开花结果的这个过程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哦、那时候也在跟小韩谈恋爱。他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时陷入忧郁的情况吗？
在谈恋爱之前，其实我没有那么严
明显，
没有那么明显，还没有到忧郁的程度。虽然有忧郁的情绪，有低落的情绪、但还没有真的很严重到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是跟他交往之后，刚好他这个就是交往这件事情又成为我的另外一个重担，所以就家庭啊、工作啊又多了一个感情的部分，所以又在就压得我更深、更对啊更垮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他怎么陪伴你的？
就是他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啊。对，他看我忧郁，那虽然他很想要结婚，但是他看到我那时候的状态不好，所以他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压力带给我。对，那他就是继续的默默的持续的为我祷告。对，关心我这样子。对，
你知道吗，如果我下次有机会访问小韩的话，我一定会问他一个问题。当他跟你恋爱这么多年，然后他很想结婚，
对，
那你当时候恐婚，所以没办法下定决心。
是，
然后再加上呢，你陷入忧郁的情况，可是忧郁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他要分手的原因。就是我这样听下来，包括说我之前访问你的这个爱情的婚姻的故事，他要决定是不是要分手，都是因为他很想要结婚了，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而你不想婚，所以他才会思考说应该要做一个决断。
是，
可是他的考量从来都不会是因为你忧郁这部分。
对啊，对啊。
所以我一定会想问他这个问题。他不会担心吗？他不会害怕吗？所以你现在想一想，你看他从来都没有好像因为你忧郁这个部分所以要离开你耶。
对，
好像从来都不会对他是一个问题、
这可能要回去问他才知道。
对，我觉得你可以回去访问一下，然后顺便帮我问问他，如果我下次想访问他、他愿不愿意。
好 OK。
听你分享这段故事，我很感动这个部分、他也是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在你的身边。
对，我很感谢他。
是哦，就很专情啊。
没错，
很专一。
对，
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好我要离开这个男人。
对，
因为照理来讲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是分手最大的因素、可是竟然不是。就是他还是愿意跟你结婚的。只是他觉得好吧，你看起来这么抗拒，那就不要逼你这样。好像在逼婚。
对。
对呀、真的是好奇妙哦。
对，
那你觉得忧郁的这根刺完全拔除了吗？还是也还在，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
没有到完全拔除，还是会、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但是 不会像过去那么时间持续的那么久，因为我当下发现的时候，我就会赶快的对焦在上帝的身上，赶快把这个负面的情绪，把这个忧郁的情绪交托给神，就求神帮助我赶快走出来，对，不要让它一直持续太久，对，
哇，
我已经抓到一个秘诀，知道如何去跟他相处了。
所以会有那种好像什么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警觉性，是不是？
对，有警觉性，就说你不要说这个谎言，这是假的，
奉耶稣的名给他去除。
对，
真的哈，
是，
你就会马上有那个警觉性，就会
没错，
这个负面的言语不是从神来的，
没错，没错，要赶快重新的把自己对焦在上帝身上。
好，那最后呢，想要请恩平你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也很安慰你的经文，圣经经文，也祝福听众朋友
有感觉的经文。
对，这不在我们的访题里面因为你现在在翻那个访题，想说是哪一题对，你现在可以想。
那我自己很有感触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那他上面就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虽然深陷在忧郁之中，但是上帝他仍然帮助我安慰我。那当下还不明白说我为什么会得到忧郁症，但是事后想一想，原来上帝也是要透过我的故事去帮助更多的人，像我身边周遭也有一些忧郁的朋友，躁郁的朋友，我可以去体会他们的心情，我懂他们，所以我可以去陪伴着他们。那我也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是有到很多的机构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对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去浪费上帝在我身上所给我的这些苦难，对，因为它会成为我去激励别人的一个故事。对，没错，
谢谢恩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一切的分享，感谢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哇真的很感动，也很帮助到你，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也可以把今天这集节目还有之前恩平呢上节目的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谢谢恩平，
谢谢，
希望还有机会再次访问你，然后还有你的太
太
小韩
OK 对对对，好，没问题，
好，拜拜，
拜拜。
冲一杯热茶让自己放松，在宁静的巷弄，没有琐事打扰我的生活，只有你和我，一字一句教导我，教我如何生活，不再陷入无谓的繁琐，拥抱你的天空，放轻松，别想太多，用最简单的方式歌颂，放轻松，深呼吸，Baby la ba la da do do mo bi da bi fa fi fi fa di la fa fi fa lu fi di da ba si lu fa di fa fi di fa fi di fa fi fa， 冲一杯热茶，冲一杯热茶，让自己放松，在宁静的巷弄，没有琐事打扰我的生活，只有你和我，一字一句教导我，教我如何生活，不再陷入无谓的繁琐，拥抱你的天空。